罗马书系列讲道时，使你们可以坚固。罗马书一章11-12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4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3月29日。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会读8-12节，但这次特别要聚焦在11和12节。我给这篇信息取的题目是使你们可以坚固，我认为这是这段经文的核心焦点。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8-12节，请听神的话语。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与悟性，使我们在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时得以明白。求你使我所说的话准确无误，也愿你使我们都成为有分辨力的学习者，使我们一生所寻求的是更深认识那位借着差遣他的儿子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周我提过，我们教会的长老有两种会议，虽然都属于教牧性的。一种主要处理教会的事务，这是必要的，另一种则更关注教会的会众，尤其是逐一关心个人。我们会按名字一个个讨论他们最近如何，然后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这样的会议更像是守望与代祷的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祷告？当有明显的问题时，祷告其实很容易，他需要工作，他生病了，他们没地方住。问题摆在眼前，祷告的方向就很明确。但当我们为整个会众祷告时，我们在求什么？我们期望神在你们当中成就什么？我们彼此代祷，也为自己的妻子、孩子祷告。稍微回顾一下，在希腊文和英文中，保罗在开篇用的第一个词就是第一，意思是在他将要讲的所有关于生活和教义的劝勉之前，他先要告诉读者他为他们的信心向神深深感恩。这是非常个人的，他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因为信心的赐予者是神。我们读到，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所有与神的互动都是借着那位中保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因此我们不会离开基督而亲近神。保罗称神为我的神，因为他拥有的义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来自基督。保罗告诉罗马的信徒，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然后他以神为证，宣告自己不住为他们祷告，恳求能够去见他们。上周我们没有多谈不住的祷告这一点，它意味着一种持续的祷告态度。我过去倾向于这样理解，但我现在不太确定，因为保罗似乎确实有特定时间专门祷告。我为这件事祷告三次，为那件事祷告三次，他说得很清楚。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其他人有固定的祷告时段。我不认为保罗对祷告的态度是随意的，他似乎会预约时间，全然专注在与神相交。因此不住的祷告也可能意味着他有一项他永不停止的操练，就像运动、饮食一样。我持续进食，不是说我每天24小时都在吃，而是说如果我停止吃，我会饿死。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吃饭，同样的意思就是不要停止祷告。我倾向于这一种解释，不过两者都可以接受。 保罗在祷告中也顺服神的旨意，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中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知道神对祷告的回应永远优于祷告本身的内容，他甘心接受。有些人说，在祷告里加上愿你的旨意成就是软弱，是缺乏信心，你应该直接向神要，甚至宣告声称。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在祷告中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雅各书也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雅各书四章十三至十六节。我们必须承认，神的旨意，神的智慧远高过我们。就像一个好孩子向智慧父母提出请求时，总会承认父母的爱与智慧，并愿意欣然接受他们的决定。我知道我的孩子就是这样表现的。继续读他的引言之前，我想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这位牧者，他如何为他所关怀的人祷告。我不是要跑题，因为这实际会回到他所说的是你们得以坚固。你能从一个人的祷告方式看出他是谁，尤其像保罗这样的人。当我们祷告时，有些话我们在祷告中会说，但不会在别人面前说，也有一些话我们会对别人说，却不会在祷告中说。例如，我祷告时总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们不会祷告说，神啊，请让那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我们祷告的是，神啊，改变他的心，拯救他。当我们像今天早晨一样祷告时，我们常常会为病人祷告，这是应该的。但让我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120年后，到那时，我们今天为之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将不再是了。而今天祷告的我们也都不在了。即使这些祷告按照我们所求的完全应验，主啊，医治他们，医治他们，医治他们，即使神说，好，我医治，我医治，我医治，但耶稣曾经医治过的每一个人，最终仍然都死去了。我们今早所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要读第八到十二节，但今早主要要聚焦在第十一和十二节。我把这篇信息的标题定为是你们可以坚固。我认为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在。保罗渴望见到他们。他想亲自到他们那里。我必须承认，作为一名牧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屏幕前度过，预备讲道，写讲稿，发邮件，传简讯。时代不同了，从前牧师会亲自到家里探访，但如今社会的节奏改变了，大家都是通勤，甚至今天你们来教会，可能要开车经过500间教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从面对面转为电子通讯。曾经有人说教会不应该有电话，电话是魔鬼发明的，牧师应该在田间与农夫同行，一边犁地一边牧养。但尽管如此，每周总会有几次真正面对面的互动。我不得不说，有一件事令我担忧，你们告诉我，街上十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在做什么？低头看手机。他们不是在打电话，而是在盯着屏幕。我不知道，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传简讯而不是对话，会把社会带向哪里。我不是社会学家，不愿妄下断语，但正如所有事物一样，其中一定有好与坏。我自己也曾透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一些人的想法，是平常对话中难以察觉的，其中有些内容甚至让我惊恐。 然而，保罗并不满足于写信。朋友们，人被造，是为了给予与接受亲身的、可触摸的互动。尤其是像圣餐这样的恩典，你不可能在网络上施行，也不可能在广播里领受。我不认为保罗所说的属灵恩赐是一种使徒时代独特的神迹能力，因为他在这里提到自己同样要从他们身上得着益处。因此，这并非某种神秘能力，我们不必去揣测那具体是什么。但若跳到罗马书最后一章，你会看到保罗多次吩咐教会彼此问安。希腊字的意思是在关怀与款待中彼此迎接，彼此认同。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人的心灵都需要来自他人亲身的临在，其中包含着一种亲密与鼓励，这是没有任何电子交谈可以取代的。保罗认为这种互动对于教会的建立至关重要。我喜欢我们教会的一点，就是大家在礼拜结束后不会立刻离开。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有些教会牧师讲完最后一个阿们，几秒钟后整间教会已经空了，牧师甚至已经上车消失了。可是我喜欢看到的一幕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交谈，孩子们玩耍，大人们彼此关心，享受彼此的陪伴。人们期待与教会家人的见面。我妻子平日里忙着照顾四个孩子，她特别期盼主日见到她在基督里的姊妹。教会应当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一个属灵的群体，一个彼此喜爱的家。而保罗似乎在这里表明，这种团契对于被坚固是不可或缺的。但被坚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用这个思想作为结束。被坚固一词的意思是被加力、稳固、支撑。耶稣曾用这个词描述天堂与地狱之间那固定不动的鸿沟，路加福音16章。这是一个结构稳固、不被撼动、不被动摇的意思。那么，基督徒被坚固意味着什么呢？保罗认为，无论它包含什么，这个坚固是神借着福音所成就的，离开福音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固。我们可能以为被坚固指的是过敬虔圣洁的生活，这当然包括在内。但保罗在祷告中所求，在整卷书信中所强调的，却是一个未经掺杂的、清晰的、真实的对神的认识。你能否在你有限的心思中对神做出准确的理解？当然，神的本体是人无法完全测度的，但因为不能全知，并不意味你什么都不能知道。事实上，当你说我不能全然明白神时，你已经在表达对神的一种认识。真正的坚固包括对神的认识，对恩典的认识，对神在基督里所成就之应许的认识，对人的罪性与对救主之绝对需要的认识。从一个角度来说，福音的确是极其简单的，神借着耶稣来拯救罪人。但他却极易被混淆与遮蔽。于是产生一系列问题，既然如此，罪人是否可以继续犯罪？我能否用什么献祭来补偿我的罪？如果不行，那我为何还要避免犯罪？那洗礼的意义是什么？那我持续的罪恶挣扎又意味着什么？若我仍然感到内疚怎么办？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又该如何理解？我应如何面对世俗权柄？保罗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因为这些问题真实存在，并且常常搅扰教会。他不是闲着写封信，他是在透过圣灵处理那些长久缠绕神子民的困惑。这些问题在古代存在，在今日也仍然存在。正如我的一位神学院教授说过，现代人不过是穿着太空衣的古代人。所有的问题其实都一样。因此，我问你，你能否用简短而准确的方式 定义福音是什么？福音就像棒球场上的本垒板，所有的动作都围绕它展开，但它常常被尘土覆盖，直到后来大家甚至看不见它。有些基督徒，一些教会竟然无所谓，即使看不见本垒板，他们也继续比赛。但保罗借着圣灵，就像裁判不时走上前，打起那把小刷子，把尘土扫去，使基督的福音再次清晰呈现在众人眼前。朋友们，让我告诉你，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欺骗。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相信谎言。神真的这样说吗？在人的始祖那里，这句话带来了死亡，直到今天仍然有效。质疑神的话，否定神的话，让人相信神并没有如此说。但耶稣说，魔鬼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上周在问答时间，我们讨论了一位基督徒朋友提出的问题。他的本意可能是善意的。他为了淡化教义的重要性，而教义其实正是关于神是谁、基督是谁、恩典是什么的系统性真理。于是他问我，究竟什么更重要？我们所相信的，还是我们所成为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属灵，不是吗？正如我们指出的，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但这句话里所隐藏的危险，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也不质疑他的动机，但这种想法极其错误，极其危险。因为事实是，我们所成为的永远源自我们所相信的。若我们不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就永远不知道我们该成为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到达那里。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保罗论到神对子民生命方向的旨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五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所包含的内容远超我们此刻能详细进入的范围。然而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其首要使命就是教导。同时你会注意到，敌人是谁？不健全的教义、人的诡计、狡诈、欺骗人的计谋。看看敌人是什么样的。最近有人形容与一个毫不在乎真理的人互动时的感受。我稍微改写整理了一下他的表达。他说，那就像在和一只鸽子下棋，不管你下得多好，那只鸽子只是把棋子全部撞翻，然后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仿佛自己赢了一样。这样的处境确实令人沮丧，人会受诱惑，要么放弃，要么竟然开始相信那只鸽子。我想保罗写作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去相信那只鸽子。我们被鸽子包围，他们趾高气扬，信口开河，无人质疑，他们也不检视自己的论调，只管自说自话。而你坐在那里心想，这实在太荒谬了。难道没人看见吗？这根本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论断。然而的确，许多人真的开始相信了。保罗并不是只想探望他们以兼顾他们，他也渴望从他们得着鼓励。保罗也许因他们已被建立而受鼓舞，如同父母见到孩子的成熟而欢喜。不论如何，伟大的使徒保罗并不已从那些比他属灵成熟度更浅的人得到服侍和鼓励为羞耻。同样，我们也不应该骄傲到无法被别人牧养，不能被别人安慰。前几晚在妇女舞会上，我有一个美好的经历。 我从没这样做过，因为我不喜欢坐在地上。但现场有一些比我女儿更小的孩子，他们在玩鸭子鸭子鹅，于是我也加入了。这对我来说有点痛苦，但却充满喜乐。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玩鸭子鸭子鹅，没有什么大段的神学反思要在此宣讲。但我真的享受了那段时光，我觉得他们也因为我加入而开心。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片段。我没有什么旧约经文要引用，只是想说，看起来牧者确实有责任享受并从会众那里得到鼓励。我们要这样行多久呢？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愿我们为别人也为自己能正确的祷告。求你使我们每日更加清楚认识你是谁，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福分。父啊，愿这不是让我们在信仰上变得消极或无动于衷，仿佛冷淡呆板。恰恰相反，愿我们每日因认识你是何等奇妙、荣耀、满有恩典的神，而不断地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并积极追求那些善功，结出果子。但求你帮助我们永不混淆这些事，使我们认识到，在一切之上，我们已经因基督的胜利而得以被建立。而被建立，就是明白我们已经拥有的产业。求你帮助我们因此欢喜，特别在这主餐的时刻。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我们对自己的唯一思考就是，我们是否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